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佳美脚踪。
欢迎收听佳美脚踪。自古至今，医生都是一个备受尊重的专业，能进入医学院深造的人通常都是同辈中的佼佼者，聪明干练，有自信，对自己的前途有着完善的规划，雄心勃勃，深盼能够学以致用，一展所长。但是当一位医生同时也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他的专业与信仰是否互相结合呢？还是彼此冲突呢？他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？中国内地会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，医疗宣教是很重要的一个传福音方式。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本身就是一位医生。到了1950年为止，内地会前后总共有100多位医生来到中国参与医疗及各种不同的侍奉。当时中国人口众多，社会上卫生条件非常差，医疗设施绝无仅有，健康常识也十分缺乏。面对着群众极大的需要，这些医疗宣教士不但自己行医，更在当地建立医疗培训，培养中国人自己起来做医生，更长远地解决本地医疗服务不足的问题。感谢父神，这个服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一对医疗宣教士兄弟，他们是如何决定献身医疗宣教的？他们又是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？让我们一起回到1900年的七月。当时伦敦内地会办公室接待处不断有人进进出出，很多人愁容满面，另外一些人泪眼婆娑。这一天有一位30-40岁绅士模样的男子，带着两个不满10岁的小男孩来到内地会办公室，他们是为何而来呢？
叔叔，爸爸妈妈今年能回来吗？我们已经3年没有见到他们了。
威廉，说实话，叔叔也不知道，只能到处打听一下。
叔叔，这里能打听到爸爸妈妈的消息吗？
这里是内地会的办公室，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加入了这一家宣教机构到中国去的。如果这里再打听不到的话，
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找哪一位？
您是？
我是刚加入内地会的医疗宣教士柯维泽，最近在办公室帮忙接待来访者。
你也是医生？太好了，我的哥哥在中国山西一个叫平阳的地方做医疗宣教士。今年年初我收到他的家书，说4月份就会返国探亲，但是现在已经7月了，还是没有等到他们一家。
山西平阳的魏医师我有印象，中国北方今年大旱，魏医师是因为赈济灾民把回国的行程一拖再拖。我记得6月底收到过一封电报，说魏医师一家已经离开平阳，准备回国探亲，第一站是先到太原。
这是真的吗？约瑟、威廉，听到了吗？你们的爸爸妈妈已经上路了，今年你们一定可以和爸爸妈妈还有小弟弟 一起过圣诞节了。
哇，好棒哦，妈妈回来了。
海先生来了。海先生，这位是平阳魏医师的弟弟，前来打听魏先生的消息。魏先生，这位是办公室的负责人海恩波先生。
很高兴见到魏医生的家人。维泽，你把孩子们带到餐厅里去吃些点心好吗？我有两句话要和魏先生说。
好的，威廉、约瑟，跟我来。
魏先生，我请柯医生把孩子们带走，是想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。我们刚接到上海总部发来的电报，7月9日那天，山西巡抚预先把太原所有的宣教士以及他们的家人集体处决，其中包括您的哥哥、嫂嫂，以及他们未满2岁的孩子。
这是不可能的，
魏先生，这一个月以来，每天都有像您这样的宣教士家属来打听亲人的消息，我们也每天收到宣教士殉难的噩耗。我和您一样，希望这个消息是误传，但是我曾经在您哥哥服侍的同一个省份工作过，我知道那里的百姓很容易受到煽动，何况这一次是官府出面绞杀西方人。
约瑟才8岁，威廉还不到6岁，这要让我怎么告诉他们在中国发生的事的？
海先生，孩子们都安排好了，您这里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哦，魏先生，你的侄子们实在是太可爱了，他们在餐厅墙上挂的中国地图上教我怎么念他们出生的地名，一个叫太原，一个叫平阳。魏先生，您的脸色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苍白啊？
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我的哥哥，就是这对小哥俩的爸爸，可能已经在太原殉道了。
魏医生一家殉道的消息，给刚刚加入内地会的柯维泽医生带来很大的冲击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打消去中国宣教的人生计划。那一年，因为义和团运动所带来的动荡局势，迫使内地会暂时取消了所有去中国的船票。一年后，柯医生带着另一名年轻人，又一次来到了内地会的办公室。
柯医生，你来得正好，这位是？
这是我的弟弟维忠，刚去医学院新生报道，顺路陪我来内地会看看。
你好。
好啊，欢迎欢迎。维泽，中国的局势渐趋平静，人心对福音的开放程度超过以往，连河南开封这样保守排外的省份，居然也开始允许内地会的宣教士在那里建立布道所。我们比义和团运动前更需要宣教士到各地打开局面。
海先生，我很愿意到中国去服侍神，但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在那里殉道。
维泽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顾虑直观讲。
我这一年来，我哥哥一直和我提起魏医生的那两个男孩子，他不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也成为没有父亲的孤儿。
我在山西侍奉的时候也常常见到魏医生，他常常步行20-30里路抢救病人，谁也没想到山西人会失去这样一位人心仁恕的好大夫。你如果记得魏家的那两个男孩，应该还记得那位带着侄子来办公室的魏先生。我最近收到他一封信，你这位做医生的一定有兴趣看。
我们全家觉得纪念我的哥哥、激励两个侄儿最好的方式，是在山西平阳用他的名字建造一家医院。只是即便魏家愿意捐赠所有的费用， 经过这一场动乱之后，不知道哪一位英国医生仍有勇气到中国内地行医治病呢？
海先生，算上我这个英国医生吧。
韦泽，魏先生虽然救了很多中国人，却没有能力保证自己的孩子不成为孤儿。我的舅舅戴德生也是医生，他也同样没有能力保住自己的结发妻子和孩子的性命。内地会既不能保证你们的收入，更无法担保你们的寿命。我们的性命不取决于我们的医术，而取决于神的旨意。
既然戴家和魏家可以如此为主摆上，我们柯家至少可以试一试啊。
中国人有句话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听你哥哥说你也考进了医学院，好啊，中国这么大，永远缺好医生，希望有一天你们兄弟两人能在中国见面。韦泽，上海总部很有可能派遣你去河南开封支援新诊所和金纯仁医生同工。我和金医生是从小一起听内地会宣教士故事长大的好朋友，你们一起服侍的话。
柯维泽医生到了中国后，真的被分派到河南开封，和金纯仁医生一起尝试医疗宣教。没想到仅仅两个多月后，金医生竟然患上了致命的白喉。柯医生尽心竭力地照料着他，一个星期过去了。
金医生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
韦泽，谢谢你的悉心照顾，如果没有你这位医生，我这个做医生的，这回真的要去见主交账了。
我刚刚才到这里，如果没有您的带领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应里里外外一大堆事物。
中西方信徒和同工，不知道花了多少祷告的代价，才换来开封这个福音站。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守住这个阵脚。记得我6岁那年，就看到瘫痪在病床上的戴德生医生，为中国没有宣教士的9个省份祷告。河南是最早允许宣教士巡回布道的省份。当时谁也没想到，河南竟然也会是最后一个允许宣教士进入首府的省份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神会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把开封赐给我们。
但是金医生，刚经过这场大病，您需要长期的疗养，而且这一带气候潮湿，非常不适合您的体质。
所以我在想，如果你能答应留守在这儿，我可能先回英国述职疗养一段时间，并且向英国教会呼吁在开封筹建一所正规的医院，造福河南人。只是你到中国只有短短的一年，我真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。
金医生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，只能试试看吧。
我刚见到戴德生先生的时候，内地会几乎没有什么医疗宣教士，现在内地会的事工已经遍布中国15个省份，医生的人数也增加到17位。韦泽，我走了之后，你就是2500万河南人当中唯一的一位 西方医生了。很多人会走50英里甚至100英里的路来看病。你最好挑选几名聪明的中国少年做你的助手，这样多少能减轻一点你的负担。
就这样，年轻的柯医生不得不在开封独当一面，他一边努力工作，一边求神能为他预备一位医学助理。有一天，他看见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少年人在福音堂拉拉扯扯。
你给我回乡下去。
爹，求求你让我留在城里吧。
老马家的孩子，一个给人放牛，一个在城里卖花生，每个月能贴家里好几十文钱呢。你呀，只顾自己在耶稣堂里上学，难不成让家里的弟弟妹妹来供养你啊？
这位大叔，孩子喜欢读书，愿意上进，这是好事啊。
你这个杨先生懂什么？科举都废了，秀才举人们都没前途了，我们这些庄稼汉泥腿子还读什么书呢？我大志不是一个不照样养活一家人吗？
啊，这位大叔，您要是想让孩子学门手艺赚钱养家，这也不难。我这里正想找个学徒，包吃包住，还能拿一份津贴，虽然不多，省吃俭用的话也能补贴一些家用。
木匠铺的学徒能打木器，铁匠铺的学徒能打铁器，你这位杨先生把我儿子收去做学徒，能教他什么手艺呢？
在福音医院做医学生，7年里不用倒马桶，不用洗尿布，只需帮忙打理一些琐事，也跟着学习看病、开药和动手术。想要成为合格医生，还要经过很多考试，然后再到医院实习5年。
7年加5年，12年下来，我的娃都快成半老头子了。你得问问他乐意不乐意啊。
我乐意，我乐意，100个乐意。爹，这位就是福音医院的柯医生啊。柯医生，我先给您鞠个躬，谢谢您收我这个徒弟。
这个少年人就是后来到兰州和甘州从事医疗布道的高金城医生。他怀着感恩的心成为医学生，每天勤勤恳恳地在福音医院里忙里忙外。
柯医生，昨天动小手术的2位病人，今天特意送了2盆月季花来致谢。
啊，好漂亮的鲜花啊。等我们有了正式的医院，更好的设备，就可以用割罗芳麻醉做大手术了。
说起扩建医院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封英国的信，会不会是金纯仁医生写来的？
伦敦柯维中，啊，是弟弟的来信。
亲爱的哥哥，一眨眼你到中国已有3年，我也已经是医学院3年级的学生了。这次我在内地会年度大会上遇见你的同事金纯仁医生，他鼓励我也到中国加入医疗宣教的行列。开封医院虽然缺人手，但是山西平阳的魏医生纪念医院因为招不到宣教士医生，至今不能开工，这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呢。说不定我们兄弟俩真的要在中国团聚了。
1906年，柯维泽医生的弟弟柯维中医生正式加入内地会，来到了中国。等了5年之久的平阳教会终于盼来了自己的医生。柯维中医生初到平阳的那天，一小群中国信徒在城门口列队迎接他。
您就是英国来的杨大夫吧？哎呀，终于把您给盼来了。
哎，老三、黄四，快帮着杨大夫搬行李。
请问你们是？
我姓乔，是这里的传道人。
我夫家姓韩，大伙儿都叫我韩大娘。请问您贵姓啊？
这位杨大夫是开封医院柯大夫的弟弟，柯大夫姓柯，他弟弟当然也姓柯。
哎呦，看我这个老糊涂。柯大夫，您可千万别见笑。哦，你看到我脸上的刀疤也别害怕啊，这个刀疤是义和团留下来的。
韩大娘为了保护教会，简直是九死一生啊。
哎，我这点刀疤算什么，我恨不得用我这条命去换魏大夫一家人的命呢。魏大夫临走前把剩下的积蓄全部留下来赈济灾民，谁知道我们中国人却杀了他们全家。哎呀，这笔债啊，山西人永远还不清呢。
韩大娘，过去的事别太难过了，筹建医院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？
我们已经找到一块两三亩的荒地，雇个五六十个工人，一定能建成一家大医院的。
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听说了，这座医院如果建成，服务范围将涵盖300万人，相当于3个英国的威尔士。这所纪念魏医生的医院要起个什么中文名字比较好呢？
我们大伙商量下来决定叫善圣医院。
善圣医院？乔传道，我的中文还不太好，请您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善圣，善圣就是以善胜恶，以德报怨的意思。山西人虽然杀了魏医生一家，但是魏家人不但没有报仇雪恨，反而建造一所医院为百姓服务。我和韩大娘都已经立下心志，等医院建成之后，每天向病人宣讲基督的大爱和这所医院的来历。
1909年，善圣医院正式开业，病人纷沓而至，应接不暇。半年多后，柯维忠医生便因体力透支而病倒，不得不回国休养。而柯维泽医生带着对弟弟的牵挂，继续留在开封服侍。
柯医生，又在看您弟弟的照片了。
金城，是你啊。我还没来中国的时候，就从海恩波先生那里学了一句中国成语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魏医生殉难，他的弟弟为他造了一所纪念医院，我来河南做医生，维忠就到山西来陪我。可惜我们兄弟俩自从在伦敦分手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面了。我回国述职的时候，维忠已经在平阳就任，而他述职的时候，我也不能擅离职守。就这样一年年下来，居然10年没有见面了。
我还在福音堂打杂的时候，看医院里的杨大夫，总觉得你们是包治百病、百毒不侵的传奇人物。现在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实习医生了，才知道医生也会一样经历生老病死的威胁，和常人一样有生离死别的烦恼。越是明白英国人和中国人是一样性情的人，越是让我敬佩你们兄弟俩。
维忠一离开平阳，开业没多久的善圣医院就不得不暂时关闭，这是让做医生的人最痛心的事情。如果不是这里也缺人手，我真想请你到山西平阳去帮忙。
柯医生，你们兄弟俩把福音从遥远的英国传到中国来，将来我成为医生后，一定要把福音从中原传到边疆去。
有这句话，也不枉费你在福音医院待了这些年呢。
柯医生，还有一件包您高兴的事呢。瞧瞧，谁来看你了？
哥哥，是我啊。
维忠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会是我在做梦吧？
哥哥， 我从英国赶回来了，特地绕到河南来看你，然后再回山西去。
谁也没想到，这竟是柯氏兄弟两人最后一次见面。短短三年之后，也就是1914年，柯维泽医生从病人中感染了伤寒，不幸去世，年仅42岁。柯师母带着三个孩子继续留在开封医院服侍了9年。1922年，柯维忠医生在上海参加全国基督徒会议期间心脏病发，抢救无效而过世，年仅45岁。在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史上，有很多父子、母女、兄弟、姐妹一家人一起服侍主的先例，但是像柯氏兄弟两人前后在中国舍命的故事却非常罕见。让我们稍停片刻，回顾一下柯氏兄弟是如何开始中国的侍奉。原来在清朝末年的山西，有魏医生一家人服侍了当地的老百姓，忠心至死。他们的殉道就启发了柯医生兄弟继续献身。魏医生一家身后留下了善圣医院，让山西老百姓继续得着医疗及福音的好处。柯氏兄弟则分别服侍了河南及山西的老百姓13年以及16年。就像约翰福音中所说的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柯医生的孩子如同当年魏医生的孩子们一样，成为没有父亲的孤儿。然而这并没有吓倒后来西方宣教士前仆后继的教宗，他们继续顺从主耶稣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吩咐，选择成为一粒落在土里的种子。您是否也愿意成为一粒落在土里的种子？